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看空中主日学研读启示录。我曾经说过，我们研读经文的时候呢，来到每一章或是每一段每一节的时候，不要忘记它的上文下理。如果我们忘了上文下理的时候呢，我们在阅读中间呢，免不了产生一些的误解甚至曲解的。启示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其他的经书其他的经卷呢也一样。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呢是18章的上半段。我们看18章的时候呢，不能忘记前面的17章。17章就是我们上一集讲的，讲了关于所谓的大淫妇的意思。那么大淫妇是什么呢？我们刚刚打开17章的时候呢，我们还以为大淫妇是一个人，可是在读下去的时候呢，经文说得很清楚，大淫妇呢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这是一个大臣。当然这个臣是代表的一种的帝国的一种的力量，一种的权势。打开18章的时候呢，就发现巴比伦倾倒了，整章就说巴比伦城倾倒了，它的名字呢就是巴比伦。这个巴比伦大城呢在17章已经出现过了嘛，所以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巴比伦是一个象征，是指在罗马城。那你在读的时候你就发现呢，在17章已经说这个淫妇有一个悲惨的下场了。所以18章讲巴比伦倾倒呢，其实讲的跟17章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这个大城已经倾倒了，好像说这个女人的下场是很悲惨的。17章用拟人的方法来表达，18章呢是用一个城市的一个的样式呢说明他的下罪。明白这一点呢，我们就会知道呢，它不是说另外的一回事，而是用另外的一个的角度来讲同样一个的事情。明白这一点，也许我们就可以再回到更早以前，启示录它怎么样讲这些地上的权势的下场是怎么样，在没有他们悲惨的下场之前他们做什么，然后神的子民应该怎么面对怎么回应。那这个的循环重复的这样的一种的脉络呢，我们必须要有所把握。所以呢，我就给大家再一次来一个温习。邪恶的权势最根本的那个表达就是大龙，在启示录的第12章讲得很清楚，大龙的终局是早晚的问题，他已经战败了。但13章呢就有龙的手下，龙的爪牙，海兽，地兽先后出现。这个海兽呢就集结了但以理书四兽在一身，为的是表达他那一种强大的力量是无人可以匹敌的。然后这一个的海兽出现以后呢，就出现一个地兽。在13章的时候呢，我也曾经跟大家讲，其实是讲同样的东西，不同的角度。讲地兽的时候呢是用宗教用经济，讲海兽的时候呢是用军事或者政治的强横的力量，是个硬的一个软的。可是他们的终局一定是灭亡。为什么龙一定灭亡吗？他们得到了权柄呢是从龙那里来的，龙既然灭亡，将要灭亡，他们灭亡也是早晚的事情。所以在启示录的14章、15章天上的崇拜的时候呢，就给启示录的读者提供一个天上的观点了。 就是羔羊跟他的跟从者必然凯旋，不得安宁。在十四章呢，是第一次提到巴比伦，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十四章的第八节。这来到今天十八章呢，才描写巴比伦城的下场的样子。然后在十五章呢，他用摩西和羔羊的歌来表达新歌，也就是新出埃及。新出埃及的意思就是法老已经战败了啊，这是在十五章。在十六章呢，他用七晚之灾清楚地表达龙、海兽、地兽啊，在十五章以后呢，就用假先知这个名号呢取代了这个地兽，他们的下场呢也是悲惨灭亡的。然后在十六章里面呢再提及巴比伦，同时呢清楚地宣告神的审判。十六章十九节这么说，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圣自己孽怒的酒杯递给他啊。你看巴比伦在十四章出现，在这里十六章又出现，所以十七章的大淫妇呢也是代表一个城市，也就是说巴比伦，因为十七章是紧紧接着十六章而发展的。现在看见这个启示录它的重复呢，那个技巧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它重复的时候呢，也将不同象征的层次呢集在一起，用一个很强的角度呢力量表达这个邪恶的权势必然会灭亡的。在上一集里面我们提到这个大淫妇呢基本上是一个用利益来维持来笼络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的权势，当这个利益不在的时候关系也就没有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它一定会灭亡的。那这是在十七章里面所看到的图画，来到十八章的时候呢就用一个城市的下坠来表示了，就是说一个城市看来是如此的了不起不可一世的一个大城，经济中心的大城，它的下场呢还是悲惨的，因为它扭曲了上帝的心意，悖逆神的心意。我们来看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为鬼魔的住处，在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争之雀鸟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巴比伦是一个看起来非常非常繁荣的城市，当然我再说这个巴比伦是一个象征，在第一世纪的时候巴比伦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这边所说的巴比伦呢就是罗马。罗马是一个非常繁荣华美的城市，可是在真光的启示之下，也就是说从天上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些的荣华，这些的华美，其实不过是鬼魔的住处，不过是那些污秽的巢穴，是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不错，它是很繁华的，不错，它的经济是非常强盛的，不过它的繁华是淫乱的结果，不是好好的工作，不是好好的去耕耘，好好的去努力，它的繁华是因为淫乱的结果，它的挥霍奢华造成了发财的机会，然后这些发财的操作背后就是种种的恶行，是抢夺啦，是剥削啦，是贩卖有神形象的人，这些都会在随后的经文有更清楚的指示。这样的一个权势，神当然要审判呢， 就好像之前讲兽，之前讲那些邪恶的力量，当然神要审判呢。所以神的审判是因为他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这个在十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已经讲了。也可以说，巴比伦，我是说巴比伦所象征的罗马，是自招苦果、自作自受的。为什么这样讲呢？经文说他怎么样待人，也要怎样被对待，按着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这是一个制造恶果的一个的描述，这是一个制造恶果、恶有恶报的表达。巴比伦，我说罗马，他们夸口，这是夸口，却是他们要面对的灾殃。荣耀自己，奢华，可是他们也将会痛苦悲哀。他想着自己做了王后的座位，可是最后的结果呢，是孤苦伶仃。他们以为很繁华很繁荣，最后是死亡悲哀还有饥荒。那我想这里的经文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意思的。这并不是仅仅是过去的历史，其实也是人类历史里面常常见到的情况，也许也是当下我们面对的一些的处境。当一个的地方只看经济，完全忽略人的价值，完全叛逆神的心意、神的创造的话，再繁荣的城市、再繁荣的国家，也一定会有倒闭倾倒的一天。一个公司它的业绩再大，如果说它叛逆上帝，它违背了上帝的心意，就再大的公司有一天还是会倾倒的。为什么呢？我们就看这个巴比伦的描写吧。经文说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我们说过这个行淫或是说淫乱在启示录里面呢，它不一定是狭义的指着婚姻以外的关系，而是指一个不忠贞不忠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不忠诚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人对神没有一种忠贞的一种关系。他说的呢就是这样一种的关系。那你说这个关系不忠诚，那是基于什么样的情况使得他们有关系呢？就是利益啊，就是唯利是图啊。你可以明白唯利是图的关系是很脆弱的嘛，这个利益不在的时候呢，那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将会看到余下的经文呢，你就发现呢这个巴比伦所代表的罗马，或是说代表的其他在世上历史里面的一些极其繁荣看起来了不起的城市啊，当他们不再繁荣的时候，或是他们走下坡的时候呢，其他的人都远远的离开他们。为什么远远离开他们呢？不想自己遭殃吗？我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你倒下来了，你的事情。所以远远的观看，所有的哀动哀哭呢，都是因为利益没有了而带来的哀动，不是真正的那一种感同身受的哀动。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如果说人与人之间是真正的友谊、忠贞的情谊的话，你的朋友受了伤害难过，你一定是陪他走一段艰苦的道路吗？可是如果说你跟他的关系纯粹是利益的，那个利益不在的话，你怎么会陪他呢？也许你庆幸自己没有栽在这个问题上。可是在这个巴比伦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将会看得到呢，地上的客商为他哭泣悲哀。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十一节，他们的悲哀不是因为我们的好朋友离开了， 是因为哎呀完蛋了，没有人买我们东西。澄清是他们是最大的购买商啊，它是我们最大的出口的城市啊。现在他们没了，谁买我们的商品呢？啊，是这样子难过的。在十五节，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的痛苦，就远远站着哭泣悲哀。你看，一样的，这些的悲哀，这些的哭泣，是因为怕他的痛苦，远远的站着，因为他们本来有的那种本钱呢，是这个城市买的，既然他没有了，他们就难过了。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去的，并众水手撵所有靠海为业的，都悲哀。几乎你看到呢，所有跟他有关系的呢，都悲哀哭泣的。不为什么，为的就是利益不在。所以大家会从这段经文里面呢，你看到其实给我们有相当大的一个的提醒。这不是2000年前罗马的事情而已，这种事情呢是在历史里面呢一再的出现的。有很多的城市曾经非常非常的繁荣，因为种种的原因，或是说地理的改变，或是说科技的发明，或是说移民的那个的政策，或是说经济的转型。你会发现没有一个城市，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永永远远富裕的，都会有种种不同不可预测的变化。那么在这些变化发生的时候，有没有人在身边呢？有没有一些忠诚的朋友？有没有一些忠诚的伙伴呢？这个也不仅仅发生在国与国之间吧，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甚至在有些的家庭里面也是这样子，那种关系只是在于利益的，当那个利益不在的时候，当利益冲突的时候，彼此的争斗，彼此的为难，彼此的伤害，缺了是什么呢？缺的是忠贞的感情。缺的是什么呢？缺的是一个真诚忠贞彼此的盟誓关系。这个缺失的忠贞的关系，最淋漓尽致最可靠的描写就是人明白神，跟随神，与神和好，因为与神和好而带来的一种的关系的展现。这是整个圣经要说出来的一个的信息，也是要提醒我们，在这个变幻的时代，什么都往经济看，完全忽略了人与人之间那种的价值，完全忽略了上帝的心意，完全的忽略了上帝创造大地的那一种的憧憬，那一种的计划。单从利益来量度是很可怕的。我们身处在这个世代里面，经济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可是人不是经济的动物而已，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生命的建立跟别人一起的配搭都是依据着神的形象和样式的。如果任何的其他 的工具，或是说目标，或是说指标强夺了这一种的价值的话，强夺了这一种的憧憬的话呢，无论是个人，无论是家庭，无论是社会或是国家，甚至整个的国际的社会，都是很悲惨，结局是很惨淡的。那在这个处境当中，神的子民，基督的追随者，我们在这个启示当中看到什么样的真相呢？在18章里面呢，他强调说神要伸冤，已经伸冤。在20节，18章的20节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的宣告。当然我们记得在很早的以前，在祭坛下的呼声，那个是在第五印啊的五印的地方，看到许多的艰困的时候呢，祭坛下 那些熏倒的人呢，就向神呼冤，你什么时候伸冤呢？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然后第三晚的时候呢，就说你的裁决是公义的，就赞美神。所以你会看到呢，这个等候伸冤，神已经伸冤的这样一个主题呢，其实是重复出现的。五应的那种呼声，可能是反映出在任何世代当中那些的基督徒、神的子民那种渴望得到公义的那种的呼声。让我们继续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呢，伸冤了，已经伸冤了，将要伸冤，而且要终极的伸冤。为什么呢？因为羔羊已经得胜了。所以为此缘故呢，神的子民就要在这样的处境当中要有见证，有持守。当然除了这个持守之外呢，还有一个很警醒的自守，自己守望着自己，也彼此的守望。这个提醒呢，在第四节，这我的名呢，你们要从那城出来。这是一个在旧约开始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主题，就是从城里面出来。当然这边是讲巴比伦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要找到这样的一种的信仰的传统。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比方说以赛亚书的48章的20节、52章的11节、耶利米书的50章的8节、51章的6节到45节，里面呢就一再出现了要远离巴比伦。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太繁华、太繁荣了。如果说我们不远离它的话，就可能被它的价值所熏陶了。当然巴比伦是一个象征，巴比伦是一个繁华的城市的象征，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也有离开城市的这样的一个的传统。创世纪的12章的1节到3节、19章的12节到22节、出埃及记的12章30到32节、民数记的16章26到27节，都是提醒神的子民要离开城市的。为什么？这些城市要面对审判，所以神的子民、基督的追随者要逃避将临的审判，就要离开那城。那到这里呢，观众朋友可能心里面会有些纳闷，怎么离开呢？怎么离开那城呢？移民吗？如果说字面的了解，当然是讲移民，对不对？可是移民是一个必然，或是说对的操作吗？对的决定吗？不一定啊。你从这个地方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也可能会繁荣起来嘛。那你要走吗？事实上有很多时候今天的人移民是从一个比较贫困的地方移民到一个比较繁荣、机会比较多的地方，对吗？这个是一般人的决定，包括基督徒。所以在这里我们应该怎么理解离开那城呢？照字面的解法呢，就是离开那城了，就是移民了。不过呢，也许我们应该仔细的来看里面的含义。经文所说的离开，其实并不是实质或是说空间的转移，他要说的其实是生命的次序和价值的重整。所以他说离开了城市，意思就是说你住在那里，可是你生命的价值那个次序要好好的把握住，不要被这个城市它的繁华、它的意识形态、它的那种价值观、生命的次序来影响你。那这才是启示录要讲的。你离开那个城市，你还是可以那心里面、你的生命里面充满了那一种违背上帝心意的一种的生命吧，对吗？同样的，你在一个繁荣的城市的里面呢，还是可以过着忠心的生活的。所以离开那城呢，不是指着实质的空间的转移，而是指生命次序价值的重整。你要在生命的价值上面远离那城。 所以无论是启示录十八章第四节或者背后的旧约的经文，出来从那城出来或者离开那城，不是一种消极避世的退隐，而是积极的拒绝有份于偶像的祭祀和相关的恶行。所以大家马上明白，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章里面讲到的那一些七个地方教会所遇到的问题，他们拜偶像，吃偶像之物，像老底家教会，很繁荣很富有，已经富有了，什么都不缺了。他们看不到他们缺的是从神而来的眼药，他们看不见的是从神而来的火炼的金子，他们看不见的是他们需要白衣。从那城出来，老底家的教会应该从那城出来，不是说移民从老底家移到别的地方去，而是生命的价值有一个的重整。在罗马的地方也是一样，在巴比伦的地方，也许在今天听众朋友可能生活在很好的城市，像世界各地的大城市，你要离开这个城市，意思是说你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可是你的次序你的价值要好好的按着上帝的心意来重整，不要让这样的一个繁华的那种的意识形态塑造你的生命的价值，塑造你的生命的方向，使得你离开神一步一步的步向这个沉沦，最后你面对的将会是这个城市所将要迎接的审判。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再一次借着经文来提醒我们，也许我们身处在21世纪的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在好的环境，在繁荣的城市里面居住，也许我们有些的弟兄姐妹身高耀威，我们也有很丰足富足的收入，我们为此献上感谢，可是我们也不能忘记经文给我们的提醒，我们需要从那城出来，我们需要从我们的岗位那种耀武那种高位下来，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的次序价值要好好的配合神你的心意，跟随基督的脚踪，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向我们神的殿。